我听到你们上次在分享的，有的是为了要训练他们的脑跟这个四肢的配合哈、啊，这些啊各方面哈、啊，还有要服侍神，这个都让我觉得哎呀，感谢神，真的感谢神。但我要强调是，这个当中学习的时候，不要错过彼此互动、彼此成长的机会啊。当我们要孩子学一个东西，父母亲一定会需要花时间、花心力，而且还要接受挑战的。那基本上呢，学音乐的话，他会有一个刚开始的扶持期，一方面慢慢的你要让他知道说他可以独立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插手，就像他念书一样嘛，啊，不要再插手。可是呢，我们还是要成为他的欣赏他的听众，因为音乐就是要让我们享受的。嗯，
我们是神和产业之间的器皿，可不可以说我们是神和产业？神赐给我们产业之间的纽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您自己讲到自己的例子，就是说您等于说在自我的那一方面没有受约束，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你父亲对你的教育，对有很多的管教有分寸，但是在那个自我的意志上。
哎，好，第一个你是说纽带哈，那个都没关系，我也在找一个词，但是器皿啊。器皿的话就是管道嘛，这个管道你说纽带都、这个圣经上没有什么任何的，只是一个让帮助我们了解而已、啊、都可以。然后你说我是不是没有被约束哈、
你说我不是指那个规矩和您讲到你的规矩自律上，但是那个个人的意志上是不是就是没有被，
我可以这样讲，他太民主了，对我太民主、他不是没有约束，他不是我不是没有规范，可是在某一些方面呢，他也是性情中人啊，可以这样讲。就他以他认为他想要，他自己希望这样，他就让我这样，可以这样讲。那我妈妈是很勤劳任劳任怨，从早上做到晚上啊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啊。那后来呢我刚才没有提到。其实我爸妈都给我立了很好的榜样，好，虽然他们的教育也是有缺失。我要讲的是说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缺失，好，但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孩子。那我觉得我爸爸能给我最好就是他的第一个，他的信心，他跟神的关系是很真实的；第二个是他的那个本身的一个道德品格。那我妈妈的话非常的勤奋。非常的勤劳耐劳，然后他有一点就是人家讲他怎么样，他都可以接受批评啊，所以他们的榜样呢，到现在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所以我要讲的是，父母亲的所表达出来的榜样，其实是孩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好像一个存款一样在那里。我爸爸的那个价值观哈、价值的观的话，我觉得是比较靠近神的了。有没有受到圣经的影响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很小嘛，我17岁他就去世，我也跟他没有很多的这种理解他的过去啊怎么样，只是都听我妈妈说的哈。那他的那个价值观的问题，我觉得他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所以无形中呢，到我的这个培养我的孩子的时候哈，我就在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人家台湾，那时候台湾人的哈，当时台湾人。台湾人来这边念书的话都是一顶一的哦，都是不是第一就第二哦，那你们要成为黑马呢，我说我的孩子不会，绝对不会不会那么优秀的哈。那我等于说我的意思是说，那不是我在意的。好，那像我自己学音乐，我喜欢音乐，我也不在意我的孩子音乐学的怎么样。所以后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怎么讲呢，其实也是我的缺失啦，我都没有那种尽我的责任去督促他们啊，去引导他们啊，好，但一方面呢，也训练他们的一个独立的一个自主的能力呀。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人来讲，我们都会有优点，同时也是缺点，也会这样变成这样相对性的。我上次提到啊，绝对跟相对不要混在一起呀。
对，这个是相对的，就是您这个是个很好的，让我们能看得更清楚一些，就是我们对孩子的载路，我们常常是。要有个效用，就是出来了以后呢，就是要有一个结果，或者是 就是我们太看重那个结果，太看重这个是不是有用，别的
我想
开想
印象了。我们有很多这种刻板印象会把我们关在一个盒子里面。
对对，是，就是
那我本身的话就比较没有盒子，可以这样讲，就比较
没有，对，
不是说我都没有成见了，不是这样的，但是跟你们一比较的话，我认为说啊，我爸爸容许我好像没有四周围没有篱笆这样子，可以这样讲。
我也觉得说我因为我在家教育嘛，那接触的美国人就比较多。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是发现我的过去的思维是很在一个盒子里边，对我来讲不在那个 box 里面去想，感觉就手足无措。所以我在中间也学习，其实就是在这个跳在这个盒子外来思想来看待问题，这个对我是一个帮助。当然我也是一个边教孩子边学习的一个过程。
嗯哼，是的。
而且那种安全感可能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怕不走在这个规规矩矩的走在这条路上就没有安全感，那样子
那叫错误的安全感、
啊、错误的安全感。
对，当你说你不敢突破，你一定要在那里面一定要这样才可以的时候，那你就怕说就等于怕冒险嘛，你也怕尝试错误嘛，那事实上那种安全感是很狭隘的安全感。你说你好像没有在那个盒子里面，你就觉得好像没有安全感，你的意思是这样吗？我没听错。
有恐惧吧，不能说没有安全，就是要走在一条没有走过的路，心里边那个就需要信心。就像走 homeschool 的时候选择这条道路时候，那是很害怕的。我发现
当然。
很多在家教育的妈妈，特别是华人在家教育的妈妈，其实里边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都有害怕恐惧。
因为你有你的目的了，哈。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强调什么样的教育，当然我们要强调针对对着主的这个教育，但是不是在讲说一定要像你的，就有一个盒子，就是说到后来有可能你也会说，好像只有在家教育才是好的教育。我不是说你这样子的，就是一个人可能会有一个盒子在那里，你懂我的意思吗？
没有，我倒是没有觉得，因为我是被逼无奈选择在家教育，我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发现呢，过去的教育背景，我觉得一定要在教室里边，然后在这种没有按照那种不做作业，而是那种教育方式跟我的方式不同，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安全感，不知道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就总是担心自己是不是就是把孩子给毁了那种感觉。
是的，
我是讲这种恐惧。
那这个再做一个解释，说什么叫做盒子了？好，
对。
如果说你没有在家教育，你觉得说那个到学校去一年一年的啊体制，这是应该的，那就一个盒子嘛。然后有我说到了在家教育，就认为说没有这样的话，那就是很容易给自己一个盒子了。我的意思是这
对，
样，
是这样
但
的。
当中有相对性的，但是也有一个绝对真理，绝对真理是不能变的。但是有些时候，像是我上次讲那个相对跟绝对，人只要是人的就不是绝对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缺失，有我们的哈呀。但是绝对的是我们要跟着主的
是，
话，
对。
原则不能变呀，啊哈。
我可以分享一点吗？这次Daniel 回来跟我一些交流，
好的，当然。
也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因为我问他，他就是说，在家教育嘛，又这么养的儿子，总是想听听他是对妈妈怎么看的。然后他给我几点让我挺吃惊的，第一个他是觉得，他说 overall 虽然是你们还是挺好的父母，你也很尽心。他说再一个呢，你是当老师，你就对我比较严。我说怎么？他说因为你会让我做作业。他说但是你挺有耐心的，这一点是我很吃惊的，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就是很容易急。尤其是他小的时候，我感觉其实挺亏欠他的，就是我的期待值其实超过他的能力。但是呢，他还是蛮有，就是恩典的。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当时在这个你青少年期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冲突，感觉他很多的冲撞，但是我就感觉到现在呢，我就能看到他的这个成长，而且因为我们在信仰有共同的基础，就是那个灵里是通的。他自己也说，他说我这个我现在的问题是我怎么能够在主里成长，所以就让我心里还是蛮欣慰的，就是，
是的，是的，是的，对，你们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可以像朋友一样，好，
对，
分享，非
对，
常好。所以
是。
你 带德造就嘛，对不对？
我只是觉得我当时好像我觉得自己其实是一个常常对自己，但是现在好很多，但是我最低点的时候就是对自己定罪很多，对自己有很多的负面的评价，就觉得那个是很压迫人的，但是现在就慢慢走出来，然后神也让我看到了就是这个结果，现在体会到一些甜头，当然还是有难处了，不是说没有问题这样。
那一种所谓的定罪感或者是罪疚感哈、它其实也是一个刻板印象。
嗯。
神没有要我们有罪恶感。神给我们一条路。如果我们真的有自省说我这里有需要改变的地方，那我就到神面前去求恩。我们讲悔改，我就心里面真的是我懊悔，然后我在神面前我改变逆转我的方向啊，都是我们自己的成，也是神用这个来帮助我们成长啊。但是这个罪疚感定罪这个都不是，绝对不是 biblical 的真理。
是
刚才我听了一会儿，但是我就是很多地方就是说你说在家庭教育里面这个我也是有点对自己没有信心。现在我觉得这个孙子现在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在家庭教育在我们这边还好像还是行不通。
在教育的这个回事哈，我没有说任何资格或立场跟你们做任何的建议。我是很非常积极的鼓励我们的孩子需要有十足的基督徒的基督教理念的教育哈。那不管怎么样可以得到，我们就要极尽全力的让他们不能跟这个，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的儿女当然不能跟这个有断层哈。但是对于在家教育这个事情，可能刘磊会比较有他的可以提供给你的一些资讯啊，当然你的地方、你的文化性、你的环境性啊，那这个都不是可以彼此比拟的啦。那最主要的是，我们对于儿女的教育有一种抚养他们成为敬虔的后代的一个目标，这是我们的一个不变的目标，绝对的目标。那这他们的教育该怎么走？我有了解哈，国内的我了解很多情况，有的人我就不讲了，太多的例子了哈。有的是一样的，又办一个类似学校的这样的体制，有的就留在家里面，留在他不一定父母能够家长能够承担哈。那有的就说，哎呀，我放到外面去给他被弄扭曲了，我不如就反正我多少我给多少，好，那也有这样的，等于说。他的心里面就觉得说，我的孩子，我就先不想他们以后的后路怎么样，我就完全的靠着主。也有这样的例子。我有我交代我孩子的为什么到美国来这个段时间，其实我没有目标定到这里来，但是有一个绝对的一个焦点，就是说神啊，你就把这个难处交给神。你说神啊，你要我怎么办？好，刚才我们那个周师母提到但以理一到巴比伦去的话，他没有任何的自主的能力了，对不对？那他如何在那里又可以站立得稳？这个是我们的重点。
感谢主。
所以你是文革对不对？文革是吧？
是的，师母。
跟你讲，
三哥，
对你有个机会接触你的孙子女，好，那么你把你有的，不管你有什么。那个有里面的那个从神来的恩典，从神来的改变，那些呢就好好的来传给你的孙子女。比如说让他看到你的脸，你在带他是不是在带你第一个吗？是第一个吗？
是的是的，师母。
你很新鲜哈。
孩
子的首先是认人的脸孔。认那个跟他亲的人的脸孔，好，那你就我一早起来，主耶稣，我今天要让我的孙子看到耶稣的脸孔， 那你就想，怎么样可以展现耶稣的脸孔给我的孙子看？温柔、谦卑，啊，但是耶稣也很有原则，啊，这些，而不是我那个原来的我的那个，我从家里面以前怎么教我的孩子，不是那个，而是你就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把你能给的给他，以后怎么样，就一步一步来，好吗？
好。
哦、
嗯，好的，师母。嗯，
我最强调，好、哦，要有对于孩子要上神的学校，这样讲好不好？我在讲学校不是一个体制的学校，上要进入神的教育体系，这是我讲的哈、哦。那至于这个在家教育呢，事实上是一个呼召，它是一个服事的呼召，好、哦，所以要从神确认，这个我就不讲了，因为这个不是我的啊、哦，我很认同它的价值，可是。我没有办法提供给你任何的其他的，因为我没有这个资历，没有这个精力，哈、啊，好吗？好、
啊，嗯，好，做你师母，嗯，
呀、啊，有一个奶奶问我，她说师母啊，我看我们那个啊、那个保姆呢带我孙子呢，看到我心里面就都很过不去哈、啊，她就是她，因为她现在信主了，她有跟神的关系的这种她的看法了啊。然后他就扛过很积极要找一些资料怎么带他的，他以前可能也没有什么机会去带啊他的儿女了哈，他的儿子的一个儿子而已。那后来我就他跟我在商量的时候，那我说他刚好从工作岗位上下来，我说那如果一定要有保姆的话，那你跟保姆来比的话谁会比较好？然后当然是我。我说那你就上岗吧，你就上去吧。结果他就带了啊，应该是一点。哦、他没有后悔，他很高兴。Yeah. 是身为一个祖辈、哦、要来带我们的第三代、哦、有很多的受限跟难处，你要了解到那很自然的特性。就是说你记得说我，你要记得说我不要再像以前带我的孩子这样带他了。因为我现在已经有，你以前啊抚养你的孩子说你有信主吗？
我信了，那时候也信主了。
OK，
但是信的也不是特别的明白，当时就也是还依然希望孩子在世界上有什么发展呀，
啊哈，
有什么能力呀，嗯，
啊、是，所以现在等于说呢，你把你有的就给他吧，好不好？好，
好的，嗯，好的，师母，
我跟你讲哈，我刚才跟你讲你的脸孔哈，还有一个你的声音，孩子，你的孙子还小对不对？还很小、
嗯、
对不对？
现在才刚九个月。
OK， 好，非常好，非常好。他们的敏感度是在敏感在，因为孩子哈、哦、，baby 哈、哦，跟动物来比的时候哈、哦，动物刚生出来的动物哈、哦、，baby 是非常无力的，非常脆弱的。动物的话还会自己去找妈妈的，它就会颠颠簸簸的站起来哈、哦，一生出来就会走了哈、哦，然后去找妈妈的这个奶头哈、哦。那 baby 是完全要依赖人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最能够反映的就是两个，一个看到你的脸孔，二来你怎么样讲话，
嗯，
好，你的声怎么讲话，这个非常讲话是有权柄的，所以这个的话有能力的，有权柄的，好，他带着一个这样，所以人家说柔和使怒消退，为什么柔和的回答会使怒？那不是一个方法，那是一个态度，一个以善。至恶的一种定律，好，所以你现在呢，你对孩子的，我不是说你要讨这个孩子的喜悦，我这个意思哈，就是说你就按着说，我要给他看到我的脸容是耶稣的脸容，我要让他听到我的声音是讲那些正面的，还有讲这些就是圣经讲的造就啊、鼓励啊、感谢啊，然后你跟他常常提到耶稣，那、啊、我们要吃，我们要我们要吃饭，要祷告，类似这些，哈、哦，你的脸孔的表达，还有你的说话，即使他听不懂你的词义，但是呢，说话那个声音，他是可以体会到的，好吗？好、哦，注意到两个、嗯，好不好？
就是您刚才就是谈到这个，这个 box 的问题，就是好像我们教孩子，不管是我想可能。就是说在家教育也好，公立的私立的也好，我们这一路上带孩子到后来好像觉得 有时候很难突破那个框框哈，所以我就回想了一下，见到的过去的朋友啊弟兄姊妹啊，然后看看周遭的这些孩子们，我觉得可能对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才谈到那个，我就想这个框子这个 box。好像我们普遍的哈，我们这些孩子，也许是亚裔都是这样，看就不管他们的专长是什么，或者他们的天赋是什么，很多时候到他们成年了以后，看到的就是经商啊，律师啊，科学家呀，计算机啊，这方面的专，就是说计算机啊，就是说其实。好像那个广度还不是我们很少能够听到说，比方说我们这一代的二代的孩子，谁要说是哦，我以后就要做一个机修工啊，修车啊，这些恐怕大概对我们来讲都是会有一些文化上或者认知上的一些需要突破的地方，所以您。就是说原来我们都说哦，天赋花园里的花，我们每个人都是不管是什么花都是那么美，都是那么可爱，可是真正在现实上作为一个家庭单元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比较难，我自己到现在我觉得我还是有点突破不了那我不能说别人哈，我只是说过去的观察，但是就是看了那些然后再回在自己看自己这么多年带孩子的这种 struggle 方面，我觉得要突破它不是那么容易，我们都还在这个进程上，
到底这个要怎么突破，我等一下讲我跟我女儿的这个对她以前念到现在哈，给你们听哈，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创意性的想法，我是这种，我就跟他很奔放的哈。我觉得神没有把我这个方面呢，把我这个不行哈，他容许我，等于说帮我进化了，我的动机各方面把我进化了。但是呢，他要容许我，就是他过去呢，我爸爸妈妈培养我的这个部分呢，神把它弄干净了之后呢，他也拿来用，我可以这样说哈。但是有一点，在讲我的经历，我的自己的故事之前，我告诉你说，你好不好想一想，到底你认为你自己哈，你自己身为一个妈妈，一个女人，那么认为你最大的幸福，最大的期盼，你最大的享受到底是什么？那如果你爱你的女儿的话，我相信你会把那个最，你最认为最重要最好的，你想要给她。这是我一个建议，跟能不能这样会帮助你去稍微有一点点调整哈。这个其实不是叫做对跟不对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有没有你像你现在已经加上有焦虑有负担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神要你这样子的。好，等于说你里面有重担了。好，那其实你陪着孩子你很用心，你也很该辛苦都辛苦了，到现在哈，这个重担变成他以后要怎么走，你都心里面还是放不下的。这个方面我比较感受的是你的这个重担的问题哈。那等于说你给他什么，不管你今天用刚才我讲的那很多里面的内容哈，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在用劲的，你在使劲的，只要你使劲的方向是对的，你多少的苦功，多少的劳力，多少的后悔，多少的伤心，都有价值啊。好，那我现在讲我自己的跟我女儿的故事哈。我女儿从小就有一个志愿要当医生，我从来没有给她任何的啊，我是不会的哈，我真的不会哈，因为我本身也不想给我自己一个框架这样哈，所以如果有一点想法，我还想说诶，如果当传道人多好，但是我连这个我都不敢想啊，我都没有这样想。我觉得那个主人是神。那 他就有，他就是很对于那个医护方面啊，他就当然就往这个方向去念了啊。他在我们的这里的啊，我们的一个啊期盼下，他念完了他的这个在基督教学校念完了他的基础教育，然后也在这个叫什么？那他在那边一年，因为我跟他一年应该是一年而已哈。我跟我的孩子约定哈，不管你以后你的志向是什么，你一定要念到你的在大学至少要一年到两年。那我的儿子是在我们这边后上念完两年，等于说是一个做完他们的基础的教育之后，他们就可以去选择他们要选什么了哈。因为这里没有那些那个哈。那女儿就在那个学校念，又念了一年，从她小学到高中到那里一年之后，她就进入了 FAU。他念的是pre-med， 就是要从生物系要进到医生的这个。我就发现他呢念每次考试胃就痛。我是怎么样一个想法你知道吗？我认为女人啊，只要是女孩子，她是我的女儿。我觉得她所拥有，我今天提供给她能学什么，能学到的，从我们家到学校哪些都是要服侍这个家。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刚才我讲的有益，是有益于她的神所造她的一个位置里面的那个角色的有益处哈。所以不管她要念什么，她要做什么，我就盯着这个目标。但是我发现呢，我说你这样一考试就胃痛，你还没有当医生，你的胃就已经坏掉，你怎么当医生哈？后来就有一个妥协，他说办我念护士就好啊，护理的。那他的目的其实是要念那个那个也可以开处方的啊，那个啊，不是只有一般的护士这样啊。那后来他就是念到护士，那个在过去那个部分呢，就因为结婚啦，然后养孩子啦，然后生了四个嘛哈，所以呢，等于说我在跟他，我用我的理性在看他，我觉得我说你不是那一块料。因为亚洲是很会紧张的人，责任感很重，很容易就会有愧疚感，很容易就会自救，所以当起医生来，他怎么背负得了人家那些责任呢？看的对不对，开的对不对，类似这些哈。那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呢？因为他很喜欢动手，他喜欢动手术，他是想动手术的。我说但是这个他责任扛得了吗？那以一个他的喜好，我不会去，哎，我没有开我的那个哈，我不会去跟他泼冷水了。他喜欢什么，我不会去跟他，那是他的志愿。但是以我的推断，我认为，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我的考虑是说他的身体真的不行，好，而且呢，我认为说你以后就是要效力于你自己的家。后来他就到后来就是拿了FAU 拿了那个生物环，就护士，就是一个护士的牌照就拿到了啊。怀孕生第一个孩子还在上班，到了第二个时候大腹便便的，到第二个时候我也跟他说，我看你不行了，不要再这样子啊，你老大也要顾，然后老二要跟他先生轮着，一个人上白班一个上夜班啊。我说我在意的是我孩子的，我女儿的身体的啊，还有他怎么样留着青山再来带他的儿女哈。因为我们家就是一个想法，说自然就是自然哈，就是对儿女的话是神的产业嘛，这样他也有这种观念，所以就连生了四个。那到那个时候呢，就决定他不上班了。他本来他的那个上班的那个的价格或者是他的那个终点费哈，比他先生多了两倍多啊，但是呢就回归到选择在家好好的把四个孩子带大到现在五年级四年级一年级三岁还是继续在努力还是要很多的辛苦我知道所以我对他的看法是这样的看法。一方面我就没有重担，我担心的是他的身体，他的心灵，还有他有没有办法来服侍于这个让丈夫不缺乏利益，让孩子们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教养的这个过程，这是我的看法啊。我跟我的女儿的关系这样子，所以好不好 我建议你先定义好，说到底我最好的要给我孩子最好的，好，我们能给就是给我们认为说最幸福的是什么。我觉得你先把它定义好，那你帮孩子分析说你以后要怎么样，这个没有不对哈。因为我本身我是很，我也没有那个能力啦，说真的我没有那个能力在美国，因为我没有在美国上念过学位，这个体系上我都不懂。好，但是呢我只有一个目标的问题，我想我盯的是一个目标的问题这样。然后我就随时等于说呢，我就成为他的 support， 他要我怎么样我就成为他的 support， 这是我的，我就做我能做的这样子。好好，不管怎么样，家长跟儿女的这个互动沟通是最宝贝的，不是在于说啊、怎么样比较好，怎么比较正确，不是这个，只要是在是在这个善的范围里面的话，嗯哼。那我也是一个形态啊，可是我的形态就变成好像就不太负责任了、啊，不太像你们那么用心啊，那么的哈、啊，我也会跟他沟通，但是可能就是我们也是会有沟通啊，但是呢，就是可能那个焦点就不太一样呀。Yeah.后来我想可能也很少很少像我这种妈妈这样，我就是自己喜欢音乐，也不在乎自己孩子音乐学的怎么样，然后好像也不太 push 他们做什么哈。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也有点太懒了啊，真的我是感觉到这个方面我真的是不太太随性了，太随性啊。那感谢神啊，他的恩典啊，他补我的拙啊，就是好像还好没有太脱轨这样啊。
呀，我自己的领受是，如果我们带孩子，就是神给我们这个托管的这个礼物，如果我们我们这样教养孩子，如果真的有时候哈，不是说经常警醒的把，经常就是说一忘就要重新回头聚焦在神的身上的话，很容易会被周遭的这种环境、周遭的人、其他的孩子，就是会有一种，我可以就像有点是被诱导的这种压迫感，或者说 peer pressure induced peer pressure， 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 setting， 如果说我们，就是说有时候。如果当自己发现会被周遭的这些东西搅扰的情况下，其实孩子本身哈，如果我们做父母真的是一个劲的是聚焦在神的身上，按照神的心意带孩子的话，那他们是会很 pure 的，我觉得他们的一路上，而很多很多不是很好的习惯或者不是很好的一些，我觉得是慢慢的也是这个环境啊，还有他们从家长身上就是耳濡目染引起的。我就举两个小小的挺失败的经验，特别小，我自己也有时候挺自己，我觉得我是一个挺中规蹈矩，然后也是一板一眼，就很正直的，我自认为自己很正直哈，可能别人不是这么，我觉得就是我特别守规守矩。
你要有你自己，
我是在说我自己，对
对。
可是我发现我有小毛病，我举两个例子，就是过马路，有时候有那个交通灯的地方哈，挺远的。就是说蛮远，然后正好呢，如果比方说你要去一个店或者一个地方，正好它在，如果是在马路的当中，你要从前面绕或者从后面绕都非常远的情况下，如果这是一个不是很热闹的街，不太有车的，我会就这样 jaywalking， 还会带着他们 jaywalking， 就是说就从当中趁着没有车，本来也没什么车的情况下，我就会有这个 tendency 就走了。然后呢，我的孩子会把我拉住，他们宁愿走很长的路，一定要到那边，然后到时候要等着。有时候会发现， 哪怕你在那个马路口等的时候，大家摁，没车的时候还是会有人先走。有时候我会说，哎，人家先走，我们就跟着走好了。他们也不行。可是我发现我有时候我会忍不住把这个毛病还会再犯，他们就会每次都会让我再回过头来想想，我虽然是小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上我反而要跟孩子学。还有一个也是很不好的，就是早上送孩子的时候要赶时间哈，然后在大家都送孩子的时候，不是车就会特别多嘛，然后特别多，有时候在那个有个路口要转弯的时候，在转弯的时候它会有两个 lane， 平时呢开的时候是一个 lane， 转弯就有两个 lane。那我经常，我就是以工程师的角度，就算是怎么样，对我来说是 least resistance 或者 short distance， 对吧？最方便。我会在那里，我开个车就像是在动脑筋，一直是在那儿算这个的。然后我尤其是时间上，如果差五分钟，有时候差一分钟就可能会影响他们五分钟、六分钟的时间会晚。那我就会看到有适当的空隙，然后左边那个 lane。车子不多的时候，我就会，其实是没有做错，我就会拉到左边，完全是符合规定的，根本就没有说做，就说没有说是走歪的这种，而是正正常常的情况下这么走。
嗯哼。
然后呢，我的孩子就会说：“妈妈，你又着急了。”然后你这样的话，你想想。你前面的那么多车，十来部车，这些车也都是去这个学校的。你要转到那边，然后你要再，你就会抓紧一点时间，然后等到转弯了以后，我不是最终还得要借到右边的道吗？他说你这样一卡，你就抢了八部车、七部车的那个，
就好像非常插队一样。
他说对，他就说你这就是插队了。那我说我就会理性的去跟他分析，我说我这样也没有做错，因为我并没有说是妨碍交通，而且那个也没有犯规，理论上是没有犯规。他说你理论上没有犯规，可是你事实上你是卡到了，你是去插档了。所以这两件事情就让我看到了，怎么说呢，有时候我们大人在不经意的时候做的这些事情不见得是有错，就好像现在在社会上这样，人家说那种很多公司哈，他其实他钻了很多那个 tax， 就是说那个税法上面的一些合理的空档，然后他们最后就是说公司就没有交税，对不对？但是你觉得他道义上是不对，可是呢他也没有没有说犯法，对，就是行走在这个上面。类似我就在想，像这样的事情你说小很小，而且还没有做错，可是呢你倒过来想，我是觉得很惭愧，是因为你把这个事情引申到那，如果小事情上呢就说不是大人如果没有带了，有时候让他看到哦，你可以找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 take 这样的 shortcut 的话，那他以后到大的事情上，我们就别谈说怎么去符合神的那个心意了，而是说很多基本的东西，可能我们自己就在不自觉的时候就给孩子带来了一个不是很好的榜样。所以我在这个事情上，而且我还有时候忍不住，就好像人老不是说人老了，就是惯性啊，有时候一个坏的习惯或者一个不经意之间我就会忘了就走，然后他们又要提醒我，要反反复复好几次，我现在才做得比过去好得多了。但是以前我就觉得一我也没有错，二好像我也很有道理，可是三倒过来想，其实我就没有从这个小事上看到这个小事的重要性。
嗯哼，我觉得哈，你把你的孩子教得很成功， 等于说呢，你把你认为像你刚才讲的哈，你那个理性上面啊，还有你很正直的这个部分，就是你很注意这个做对事情的部分呢，孩子学到了。好，那所以现在呢，青出于蓝，好，那他们有从你这边学到这些的时候呢，那他们呢就有他们的执着，所以这一在这里哈，从刚才你提到说念音乐那个事情跟这个事情，我就看到说，等一下我问一个问题，当他跟你讲的时候，那你的感受怎么样？你会不会觉得有点被有会被冒犯吗？有那种感受吗？
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很 defensive 的。
哦好 ,OK。
我一来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面子，二来好像这个天然人的那种，就是你一说自己
你
教
过哈。
哎呀，或者说自己的缺点被别人揪到了，你就会马上就是第一反应就是会回嘛。回的时候我还会、毕竟我是家长对吧，我还有一种家长的这种自义在里面。但是后来几次下来以后，我就到最后到现在了，现在因为不太发生这个事情了，但是偶尔如果出来这个事情的话，我就会嘿嘿嘿笑一下，然后就说哦妈妈抱歉，我今天着急了，
所以
以后我再注意。对
啊，你也在你的心里面态度也在改变哈。我还是觉得说你们这种能够这样彼此这样敞开的讲是很宝贝的，很成对我来讲就是很成功的教育方式了哈。比如说像你说你已经跟你女儿讲了以后你建议她了怎么样，最好是这样不要这样的时候，然后你女儿呢能够跟你表达她的不一样的意见，这个就是你们的沟通管道非常的好呀。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贝，真的很宝贝哈。那到底妈妈家长们要孩子来教吗？我觉得看他们的态度了。好，如果说他们的态度是要找你砸，就是要有也有孩子是这样哦，就是你平常揪我的错，那我要揪你的错，因为他们被教出来很灵光的一些观念嘛。好，但是有时候孩子是一个单纯，也有时候很单纯，就是哎，你不是这样吗？为什么你要这样哈？然后这个就看动机了哈，看彼此动。但是我觉得跟你现在已经在你会说啊对不起哈，那个你是做了一个榜样给他看说哦，如果你认为这样子不好的话，那我又没有，我就习惯性又这样，你开始就是会跟他一个非常谦卑性的来跟他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就是说如果他继续的这样讲，然后你继续的觉得啊我又忘了我认为说其实你跟孩子已经站在一个平等的位置在彼此造就了，这是我认为是很好的。我刚才说过我们身为父母亲绝对没有说都没有缺失，有很多缺失，我们的孩子也有很多缺失，所以有缺失对着很多缺失的这个上下一辈呢，那我们就尽量的彼此完成，就说就像夫妻一样，我们都有不同的那个那相辅相成，跟孩子也是一样。你这个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一个经历哈。我们家的我嫁给牧师后呢，牧师的他的有一个理念，就是说星期天就是我们认为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像以前的安息日一样哈，我们是基本上是不做买卖，不出就是完全的休息哈，除了在教会不管是服事或者是整个那一天就专心的就是听神的话，然后不然就是休息哈，就是我们有这个理念，我们从我嫁给牧师以后我们有这个理念，我之前也没有，但是后来我就嫁夫就随夫了哈。那我们家就有在一贯的理念，所以礼拜天是我们睡大觉的时候哈，然后我也不用洗碗，我就觉得既然要休息那我真的就要休息，平常我在劳苦的你们就要去分担哈，或者是就先有什么方法大家一起那个哈。那有一次呢，我们有一个急事要去看一个病人，我们就全家就去了，就是要去探访一个病人，那刚好就刚好星期天，然后我们就从教会完了就全家去哈。然后当我进去的时候呢，他们那个我就眼睛就看着他那个里面不是有一个商店吗，不是有一个商店在卖给大家有没有，就是卖花啊什么给人家去探访病人用的哈。那我就看了一下哈，你知道我女儿跟我说什么吗？妈妈今天是礼拜天不要看。 那我都记得，我说哦，我的孩子已经到一个地步，我要思考到会不会给他绊倒了哈，就是好像，好，等于说，就像那个保罗说，你既有像的食物呢，你吃不要给人家，不要绊倒你，只要凡是靠，就是好像在神的在神里面吃的哈，我们就有一个信心说神洁净的就没有什么不洁净。可是问题是，如果有人会因为这样让我们给他绊倒的话，那我们就为他们的缘故，我们就要好好的也是一种爱了哈。所以那天呢，我就记得我的感，我那好像来不及感受哈，我想说哦，他怎么那么敏感呢？我只是眼睛看一下，我又不是要买啊。然后你就慢慢的哈，后来我就发现了，其实养女儿就是管妈妈的了哈。比如说有时候我做了一个姿势哈，到了一个这个比较中年以上的姿势呢，就没有像以前那么矜持嘛哈，就在家很放松。我女儿就会说：“妈，那个把那个你的腿合好。”特别是有人带我来找我们的时候，她就会说，她就提醒我说：“你裙子拉低一点。”类似这样哈，她都会管我啊。后来我就有一个意识到说：“哦，养女儿是要来管妈妈的。”但是到后来呢，她也会照顾妈妈，因为他们很亲啊。呀，这是我的，你讲到就我讲到我这个经验，嗯哼。
师母，可是我跟 Grace 姐妹的经历是完全不能说完全吧，就是有相反的地方。我给我的孩子的教导是我自己心里边应用的原则，人看人的面，耶和华看人的心。所以我做什么事情不会只坐在表面上，我觉得我要坐在我的心里边。那包括遵守这些秩序或者是法律之类的东西，我也是觉得我尽量的去做，但是我的孩子却恰恰是相反的。就举个例子来说，那我的老大开始开车了，他呢就买一个 device， 这个 device 是可以 detect 到警察在哪里的，在这个一定的区域范围内。那当他没有警察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比较放松，也许就随心所欲开快车。但是当他 detect 到警察的时候，他就远远的就会慢下来，或者怎么样，就会安全驾驶。那我给他的教导就是说，我说这警察并不是说是来，就是我们做什么不是做给警察看的。我们是做，至少是为你自己的安全跟别人的安全来做的。如果你只是做给警察看的话，那有什么意思呢？就类似这样的小事情，包括比如说过马路，我会执意走到那个红绿灯再过，不管它多远。但是反倒就是变成了我的小孩有点是跟我相反，他们就觉得你怎么事情那么多，你怎么那么怎么说，就是一成不变的样子，
太固执己见了，对不对？他们会认为你说好像有点顽固，这样会不会？
对，至少就是说你总是有你的那一套，而且你的这一套，其实我相信我的这种很多的这些生活的方式是跟大多数人不一样，因为我不想取捷径，我只是觉得我该走的路就去走，该有绊脚石，该绊倒就绊倒，是什么就是什么，诚诚实实面对就是了。但是我的小孩，我不是说所有的小孩啊，就会不知道 somehow 就是完全相反，就变成了那我有捷径走，我为什么不走捷径？我有别的方式，为什么不用别的方式？这个就是让我觉得原则上我们做父母的是想要把学到的神的律，包括您讲到的这个自律跟自律，放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跟孩子的生命当中。但是即便我们这么活出来了，孩子还是不能够，就是还是说跟自己是相反的，这个让我也是不得其解。
好，那我认为了哈，我从你这样讲，我认为是这样的。我认为他们其实我讲到自律或自律的本身呢，不是我们教给他的，是到一个地步他们那个有成熟度。我觉得这个孩子本身的心智，就是 成熟的比较跟他的这个年龄可能有一点差距啊，成熟度不够啊。因为孩子的话比较会耍赖嘛，还是比较会他不明事理啊，然后就想说明明就可以过去的时候你还要等那个啊，他就是那个都是一些常规的问题。那等于说呢，你所教给他们的为什么没有他们没有吸收啊，为什么他们没有吸收？如果刚才高阳的孩子吸收了，然后到后来呢变成会去指责别人，去挑别人毛病，那这个就是一个负面的。好，我当然他没有提到这个部分，我只是说如果了哈。那所以我才说问说他是不是有一点好像要刻意要去指正妈妈哈，有没有这种心意，还是说他是一个只是他想要按照他学的去做哈。那从我跟听到高阳跟他女儿当中这种对话方式，我是认为说他们是沟通关系是很好的哈。那来到你这个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不扎实的地方，规矩从常规要到自律到自己管理，这个当中中间那个部分就是我今天在讲的，神用很长的耐性，很多的他看到让他们体会到吃到各方面，要他们去成长去成熟啊。所以很明显的你的孩子是一个比较不成熟的心智，那个智是那个智慧的智，比较不成熟的啊。还有一个可能他有时候会为了反抗而反抗，会不会这样呢？
我不觉得，我觉得反倒变成的是他自然而然的一部分。
OK，
其实我还会，我当年在讲的时候，我就现在直接就把它引入，因为这里边还有一部分是夫妻的不一致，就是说，在某些事情上，我是这样的做法，我会 follow through 这个做法，但是可能我先生就会有一些小聪明、小办法，
就等于是将就他这样，对不对？
对。
就淡化你的原则了，淡化你的原则了，哈哈呀，哈哈。
所以也许就是，这是一个根本的 root problem， 导致这个孩子成为这样，也有可能。
嗯哼，那有可能是有可能得两个标准嘛，对不对？那孩子当然取容易的那个啦，哈、哦。那因为呢，当我们有一个规范的时候呢，那个规范会给孩子一个束缚感。那特别他越来越长大的话，就会觉得他要为他自己辩护哈。那我是这样建议你哈 ，Sophia， 我建议你说你做你能做的，你折善固执，你坚持哈。那么你的态度，你对孩子给孩子的感受是说，不管你怎么样，我就是让他知道说，即使妈妈这样子要求，事实上里面也是一种为了要我安全的爱。那个部分他如果还没有 get， 还没有接受到那个信息的话，我认为说可能会很难去扭转他的这个行为啊，行为表现这样子呀。Yeah， 所以我是觉得说你有难处，对，你有难处，就是账户这边如果跟你的那个不一样哈、啊，那等于说会好像你再架起来，他帮你拆掉，类似这样嘛哈、啊。那孩子的话又不成熟啊，基本上就比较不成熟。但是呢，你的这个折善固执的这个原则性的东西，只要你不变，你不要有任何一种，你不能屈服，你也不能讨他喜悦，但是你就是不变，但是你的态度是一个柔和的态度，那你只能就是到这样，这里是你的责任了、啊。那其他的话，我是认为说他小时候耳濡目染的那些东西不会白费，我一直认为不会白费。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这样子啊，过去即使我不听我妈妈的，也没有很在意我爸爸要讨他喜悦怎么样，但是后来呢，那些他们在意的都一一的会在我成熟度够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说日后的景况等于说我们是有盼望的啊哈。
可是问题出在这个过程真的很 suffer，因为孩子从小就是两个标准两个原则， 我是那个高标准高原则的人，我说不要吃junk food，爸爸买junk food，我说不要看手机，爸爸给看手机，我说不要这样，爸爸就那样。最后他们就是为什么到某个程度我觉得关系不怎么好，或者说这个孩子女儿还不错，女儿就基本上还是跟我很像，就很 follow 我，但是就是儿子就变成了一种就觉得你这个妈妈事情怎么这么多，就对我的论断对我的意见也是不断的在加增，而且是甚至觉得是所有的问题都是我惹出来的，我毛病多要求多或者怎么样的多惹出来的，这样的话也就在破坏着这个关系，所以我就觉得我无解，我怎么做都不行，
这是一个长跑了啊。一天当妈妈永远是他的妈妈，那我认为这个关系你们那个好像那个几代哈，那个关系哈，那个细致的那条带子，我是觉得说一直是会通着的，哈哈。那你今天折善固执的原则是在于说你愿意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有见证好的这样的一个有原则有见证的妈妈，这样的一个人的话，那我认为说这些压力你是一定会有的，等于说你也在经历什么叫受苦，那么受苦的话你就会历练出忍耐，那忍耐背后是有盼望的，这个部分的话所谓的无解有解，我觉得我刚才要解释一个理念，我可能下次要解释清楚一点，就是说我们今天不管学什么东西，比如我们在谈这个过程是这样，我们把它解说出来，其实不是在得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我们真正的那个 key， 那个 key 要让我们有盼望的不是我们的解决办法，因为解决办法是一个公式性的东西，是一个理性知识性的东西，来到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时候，他有他的自由意志，他有他在神的形象里面的扭曲度，好，病了啦，就是我们都一样，都最终生的嘛，好，所以呢，这个不是说只有我把这个公式用好了，他就一定会套进去用，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我做我该做，我心安理得了，那至于那些难处，丈夫的跟你不同的理念，他不在意，好像在插你的台一样，类似这些呢，你就把它当作是你受苦的一个益处。对于你儿子会怎么样，这个效果本身呢，从头开始我们教孩子带孩子从头都是要神的恩典，就是一定要神来做主，我们做不了主的，这是我的意思。但是我如果按着神的biblically， 就好像我按着神的话语，他的真理的绝对性来往前走，也让神带领我的话，至少我这边的话，我是认为在神的面前我就可以也容易了，我就心安理得这样。那对于说的结果本身对我的冲击呢，那个就等着神给你伸冤，可以这样讲啊，因为等他帮你伸冤。那当然你会很对于孩子没有上教或者是没有不受教或者孩子的行为表现，你一定会很跟你一定会很冲击很大了，因为你是想走直路，那他可能就是已经往歪路在走的时候，这个可能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你最在意的偏偏是他最让你担心的，那这个的话就是以一个学习那个浪子的爸爸就是他如果要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要一个等候的心那个不离不弃的爱那个没有条件的爱，那个都是他可以造就，即使他这个事情我儿子不受益，即使我的丈夫不受益，那我至少我得到益处，受苦让我有益，不要再去寻索说怎么会这样我也没有办法给你解读诠释说怎么样就可以不用这样，我真的没有办法呀，我没有那种没有这个目标在那里了好但是呢我们有从神来的悟性，然后我们有一个依靠神的心好我们就是 靠着神走向盼望，等于说神掌管了，还是回到那里，神掌管一切。刚才那提到说他能够装一个这个测速或者是提醒的这个警告器哈，表示说他还知道什么叫对的，什么叫不对的哈。等于说为什么我说你的儿子心智不成熟呢，就是光是这一点哈，他是为了不被抓哦，他知道什么叫做常规，可是为了不被抓，等于是有点投机取巧了哦，等于说为了不被抓而不去犯规啊，这个是他不心智不成熟，不懂得啊，不明晓大义，说这个其实是为我们的啊那个部分呢，就是不成熟了呀，还有就是对别人的这个尊重啊，各方面可能都是还要再给他时间啊，再给他时间，而且呢，到最后还有儿子现在也就在这个刚开始的年龄嘛哈。到后来怎么样，我觉得都还没有到尾端，所以我们就是有一句话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居心忍耐的胜于骄傲啊，所以我们就忍耐了，我觉得这个都是在忍耐啊，学习忍耐的话，到成全的话对我们是大有益处的，不管是借着儿子戳我们，借着先生泼我们冷水，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练就那个忍耐的功夫，对我们是绝大有益处的。即使我们管不了，我们教不了，那他是神的，那么让神来管他。哦，所以我相信你也是一个愿意把孩子交给神手中，让神自己做主的一个妈妈，所以就把这个管教权交给神吧。
今天您讲的就是有几个，就是也特别触动我。就是第一个就是孩子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我这个确实在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一方面我确实慢慢的体会，对这一点体会越来越多，但是我还是常常就是对于他们前途的这个忧虑大于每一天跟他们在一起的这种享受。就是我自己就经常就处于一种忧虑的状态或者焦虑的状态。我自己想一想，也就是您今天讲的另外一点，就是恐惧吧，就是害怕。就虽然我已经是神家里的孩子了，但是我还是就是像这您以前也说过，就是还是这样一种孤儿的心态，就觉得无依无靠哈，就自己老想抓点啥那样子，然后如果抓不住就焦虑，就恐惧手头的这些也要失去。所以我其实我跟孩子们在一起，我就是觉得我自己每一天的这种生活状态，其实平心而论肯定是我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但是我就是自己比较紧张不放松，焦虑忧虑，然后就是也是一个有一些担心和恐惧在里面吧。我就是虽然不管我怎么安慰自己，我好像这一点就是很难克服，所以我觉得我也把这个情绪也放给孩子们，他们的生活也不是很放松，虽然他们不管是学习或者是体育或者是音乐和这些玩这些，他们都我感觉他们都不是一种很放松的一个状态啊。
我刚才在想哈像如许啊，像你还有那个 Sophia 在谈到儿子的事情哈，我在想有一个原因哈，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很主要的原因，就你有兄弟吗？
没有兄弟。
可能基本上呢，当我们养儿子的时候哈，事实上我们身为一个女性哈，对男性是很不熟悉的。
您这样说也许有一点的道理，因为我先生他就常常说，哎，没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挺好的，你不用担心，孩子们这样我觉得挺好的，他就是看什么都挺好的。
好，哎呀，这是第一点啊。那如果说这个是原因的话，那我觉得 我们需要从跟我们丈夫的相处来启发我们对于男性异性的认识。好，因为你不熟悉的话常常会搞错了，会变成这样子。好，就是好像得不赏赐一样哈，或者是被公办哈。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稍微把自己的调整一下，说好，我开始现在来了解说我怎么样跟我的丈夫，因为你知道这个是最明显的异性的相处嘛。好，那一定会有很多的struggle, 很多的这个拉锯哈。那在这个上面如果说我们能够从我们跟先生的相处更了解男人的特性，这一点哈，我认为有很多很多妈妈或姐妹们是问题在这里。那偏偏像 Sophia 还有一个女儿，好，所以她从女儿上面她就有另外不同的感受。那 Grace 就完全不一样了哈，她都是女儿，所以是福上加福哈。但是妈妈跟儿子的关系哈是本来就很亲的，因为这个是异性相吸嘛哈，父女跟母子都是有一个很特别自然的，但是问题是不见得了解他们，所以不了解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彼此的误解。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先跟自己的丈夫，他是一个面对面的去了解男人啊，不是说我的丈夫是这样的丈夫，我的儿子这样，而是先从大面积的说，整个大体的说，男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男人有他的一个神给他们自然的一个自尊心，他们自尊心很强，他们需要被尊重，被加怎么样？我们讲一句比较俗，就脸上要加金了，好，要把它扶起来哈。那对于一个母亲要抚养孩子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是在帮助他成为男人。为什么感受到这一点？因为我看到很多丈夫哈，很多身为丈夫、身为父亲的，他们还是很小，心智还是很幼小，就等于说这样讲好不好？你们等于是丈夫这边如果也是一个比较还很孩子气的话，你们等于是养了两个孩子。哦，你就不要期待说你的丈夫可以以一个担当的一个肩膀来扛你这个责任。当你孩子不听的时候，他可以帮你扛起来，可能就不能没有办法。所以，但是对于丈夫的话是帮助性的，哦，帮助性。所以，我认为说，如果可以从丈夫这边先去了解，先去帮助的话，会比较你跟孩子这样硬扭哈，会，而且孩子是吃定我们的。妈妈，孩子是吃定我们的，特别是儿子哈。如果因为他知道你爱他，他知道你，所以他要从你的身上去学习怎么样显他的威风啊。这一点考虑看看，不一定是这样。但是我从你们讲的内容，我推敲是不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对男性不了解，我们用女性那个细腻、情性的那种那种表达要来。那个很粗犷的那个男孩子的男人的那个他目标性的这些，可能是不是我们需要多一点的知识跟智慧呀，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呀。基本上弟兄的除了差异哈，完全很多的差异以外，不同以外，弟兄的这个男性的这个自尊心哈，可以说是很敏感的，很容易会被侵犯的，所以我们就要特别的去又要去扶持。那对儿子一定要他们长大嘛，所以可能这个也是我们的难处。那神知道我们的难处了，我觉得我们就是要谦卑到神的面前。如果说一定要得到解答的话，如果这个真的是问题的话，那好不好？我们从我们身上来学习，我们就从我们自己来学，好像来有点自省啊，或者是有一个谦卑受教、愿意跟神要智慧的心这样。我不晓得是不是了啊，对他们。前面谈的问题啊，但是我在推敲是不是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你没有那种男性的那种角色的这个模范在你的心里面，好，所以当我们就很陌生。
嗯哼。哦，师母，我刚刚想讲的是那个除了他们男人的自尊心哦，我就发现这我也是学来的啦。我就发现我们家有两个男生特别喜爱赞美，
一个就是喜欢被称赞，就是 praise、
哦、
对、哦、然后一个呢就是他们需要那个 words of affirmation、
嗯、
就是需要被肯言语上面的肯。
其实哈、哦，整个世界的潮流或者是我们已经固定的一些模式哈、哦，他们要来当我们的孩子生下来之后哈、啊，当然我们的孩子要学习适应环境，这个是他们需要有的一个调整哈、啊，有调整的那个有伸缩性，要那个这个是要有的。但是呢，所谓的体制啊或怎么样呢，其实他们是要来，我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的，不是人为安息日设的，就有点类似这样。好，就说其实这一切呢是为了要造就我们，造诣我们，不要反过来变成人是里面的一个产品，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他的成熟度还没有到，那我们就等一点，他的成熟度到了就会可能会突飞猛进、哦、那因为所以我一开始我说每一个孩子都是很特别的，我巴不得每一个父母亲把自己的每一个孩子当作特殊儿童来看，特殊孩子来看，因为他们都是很特别的。但是到后来就变成好像就一股潮流，就一定要把它塑造成某一个形象，这样才是正常的孩子。这个是我们已经被刚才我们讲的惯性也好，或者是一个好像刻板印象在那里一样。嗯，我想内的家庭哈，最好的就是说大家有，连孩子也要知道说我爸妈是尊重神的意思的，包括他们以后的学业，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工作哈，所以好不好，我们学习一件事，我们一起来为这个事情祷告，到时候就达成一个共识，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基督是我家之主。当然我们会有个人的意见，个人的想法，但最好就是我们就祷告，让神来帮助我们有一个合一的一个，而且我们相信说神给我们是最好的，是最良善的，是纯全的。对于我们的这个，记得我上次那个原则，相对性跟绝对性要搞清楚。好，请讲。
我还是要忍不住说，您刚才讲的这个，我的意思是说，确实是您说的很对，我们不了解男人。
嗯。
可是呢，我有一个，我觉得神的恩典是，我会去看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是神创造的美好。
是的，
可能我这个对先生做不太到，但是对孩子就是学了很多。所以呢，因着用神的眼光去看孩子，再加上自己的那个成长背景当中也没有被得到过什么肯定啊鼓励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在这些方面挺小心挺注意的。而且对他们的这个肯定通常不是他们的 performance， 而是他们的，就是说这也是我从做年轻的妈妈开始就有的一些观念，说要表扬他们的品格啊什么的。所以我自己觉得 the word of affirmation 对我的孩，就是现在先不说女孩啊，就是对儿子们其实是有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又出现我刚才说的同样的情形，就是说不管我给他们多少好的，不管我多给他们多少正的，他们 turn out 那个 identity 都是有一些像有点自卑呀、啊、或者就是更主要的就是说好像都要自己不是一个 individual， 是要跟大家一样的，是要跟社会一样的，是要跟 everybody 一样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从神的眼光看自己是独立的，就是自己是可以跟别人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造成了我们很多的意见分歧。
说明哈，更证明我今天想要表达的，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公式他们就一定会从公式出来一个等于的一个结果。不管怎么样，我们所经历的这个过程呢是带给我们一定要得到益处。如果我们不晓得什么是益处的话，那可能我们可以跟神寻求说，你好不好，你给我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跟神求鼓励耶。 Sophia， 你 不要灰心，也不要觉得说 好像很挫败。好，你跟神说，神啊，我所做的这些，那你好不好，你给我，神会给你，你跟他要。好，你也需要鼓励，你也需要被神来跟你肯定。好，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个更证明我刚才今天要讲的，说不是说我们学了这些，我们理解这些，然后我都用上去了，好，那就会有一个 perfect， 有一个就是等于什么，就结果就出来了啊。为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在提的，我们有所谓的这个败坏，里面有败坏的这个的话，那就等于说，这样讲好不好，等于说我们最直接的需要就是救主，被救赎。你有理解我的意思吗？
是，所以我觉得就还是您的这句话才是根本的根本，就是当这个生命没有被神得着，没有被救赎的时候，其实人做的都是有限的。就是像说你再完美的父母，这个孩子也不可能是完美的孩子，都会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我慢慢也在这里边就在神在释放我，我觉得以前我会觉得哎呀
挫败很灰心的，
对，就是其实也是就像从小一个谎言一样，不管我怎么努力，
嗯哼，嗯哼，
都不行，那个结果都不行。
嗯哼，嗯哼，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我确定可以做的是好不好，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让他跟神的性情有份，好不好，我们就成为这个神的性情的一道光。好，不管四周围怎么黑暗，那我们那个道光不要暗淡下来。其实这就是我在讲的所谓的志气，那个志气呢，就是哦，就是不管怎样，我就奔跑我该奔跑的这样子。啊，其实你到最后这个，等着帮我诠释今天我的中心思想。我们分享这些，我们学习这些呢，我们有很多实例非常好啊。那些从刚才每一位姊妹所分享的都非常非常受用的哈。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好，我们整个的盼望就是只有在神那里，然后神借的这个环境，他做一个掌，这整个的一个掌管，一个掌理，好，他的管理，他让我们管理，他也在管理，他的管理会达到一个他要的极尽他的纯全美善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所以不要灰心啊，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主耶稣，就只有他可以担待，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啊，诚然担当我们所有一切的啊，我们的败坏，我们的忧患，就只有他来担当，他来替代。好，所以就是两个部分，一个是他需要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第二个就是接下去就在神的性情里面开始成长。那我们可以做到的是，我们就成为那道光，